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现在是2017年2月9日星期四，美国东部时间早上9点，北京时间晚上10点，请听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川普司法部长人选塞申斯获参议院确认。菲律宾防长说，中国扩建岛礁的行为是不能够接受的。另外，川普致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期待发展建设性的双边关系。另外，中国宣布将在外国人入境中国的时候收集指纹。以上就是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国会参议院星期三确认了川普总统提名的司法部长人选。在此之前，参议院进行了一天多的激烈辩论，并出现了戏剧性的场面，导致一名重要列级的民主党参议员被禁止参加辩论。参议院最后以52票对47票的表决结果确认杰夫·塞申斯的司法部长任命。塞申斯是来自阿拉巴马州的资深共和党籍参议员，也是川普新内阁当中第6名获得参议院确认的成员。塞申斯在获得确认后对同事们说，这是一个特殊的荣誉。他说，我希望并祈祷我不能够不辜负你们的信任，我会竭尽全力做到这一点。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来自爱奥华州的共和党参议员格拉斯利说，我们都知道他刚直不阿，言出必行，而且秉持公平正义，重要的是尊重法治。塞申斯在去年总统选举当中很早就热情地支持川普，他誓言作为司法部长将会把法律置于政治之上。民主党人在星期三的表决之前说，他们不能够相信塞申斯。另外呢，美国总统川普提名的最高法院大法官人选格萨奇声，总统对司法机构的尖锐批评打击了士气，令人失去了信心。格萨奇是星期三在与民主党参议员理查德·布罗门萨会面的时候讲这番话的。格萨奇被问及对川普推特信息的看法，川普称，美国地区法官詹姆斯·罗伯特是一个所谓的法官，他下令暂不执行川普针对以穆斯林为主的7国游客的旅行限令。川普称，一旦发生不测，美国人民应该怪罪罗伯特和司法系统。川普总统还批评了旧金山上诉法院的一个3名法官小组，这个小组正在讨论罗伯特法官下令暂停执行总统行政命令是否有法律依据。川普曾经表示，我永远不会说法庭是有偏见的，所以我不会称他有偏见。但是川普说，法院似乎太有政治倾向了，我们的司法系统如果能够宣读一份声明，做正确的事情就太好了。美国宪法当中阐明了一个独立的司法机构，总统对联邦法院制度进行严厉的批评是罕见的。旧金山的上诉法院听取了反对罗伯特法官的裁决的陈述，并表示将尽快做出决定。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军的多位高级官员再次到国会山作证，为川普政府即将向国会提交的2017年财政军费追加报告摇旗擂鼓。下面呢是美国之音军事记者李宝的报道。
继前一天到众议院作证后，美国陆海空军和海军陆战队的副参谋长星期三再到参议院军委会，并异口同声地表示，目前美军备战能力不足，包括军队规模太小、装备不够、人员培训不足，只有增加经费并获得稳定的国防预算，才能恢复应有的战斗力。海军陆战队副司令沃尔特斯上将说，目前海军陆战队的规模已经缩小到了不能同时在两个战场上打大规模战争的程度。海军作战部副部长莫兰上将说，海军航空兵60%以上的 F-18 主力战机由于缺乏维修保养而不能升空飞行， 五角大楼官员们预计，川普政府可能会在下星期向国会递交2017财年的军费追加报告，弥补短期内的军费不足。据报道，五角大楼预计下个星期会向国会申报为本年度追加300亿美元的军费，用于添置新的战机、战舰和增强军队的作战演练。国会预算办公室预计，2017财年联邦预算赤字将达到5590亿美元，国防预算大约占联邦政府总预算的20%。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菲律宾国防部长星期二表示，马尼拉预计中国将试图对菲律宾海岸外的一处岛礁进行扩建，在争议水域采取的这样措施是不可接受的。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菲律宾国防部长德芬·洛伦扎纳在接受法新社采访时说，他认为中国最终会改造斯卡伯勒浅滩，而该浅滩距离菲律宾主岛吕宋岛只有230公里。据法新社报道，北京已经在南中国海地区建造了一些岛礁，并且在其中一些岛礁上建立了军事设施。
我们知道中国已经侵占了我们200海里的专属经济区，他们还占了那里的一些岛屿，此外他们还要占据斯卡伯勒浅滩，所以对我们来说这是无法接受的。
洛伦扎纳表示，由于斯卡伯勒浅滩，也就是中国所称的黄岩岛，距离菲律宾很近，如果中国要在那里大兴土木，将会对菲律宾造成非常严重的困扰。他认为中国填海造岛的目的就是为了控制南中国海。美国川普当局已经表示，将对中国采取的任何试图控制南中国海地区的举动予以反制。在此前，美国国会参议院召开的内阁提名人选确认听证会上，美国国务卿蒂勒森表示，美国将封锁中国进入南中国海地区有争议岛屿的通道，但一些分析人士指出，要做到这一点，就要进行军事封锁。
联合国的消息说，由于塔利班组织的叛乱活动，阿富汗的平民伤亡2016年达到了新高，有3500人死亡，接近8000人受伤。但是最新的分析又认为，塔利班内部严重分歧，队伍当中存在着强烈的不满情绪，这可能与政府与塔利班和解提供了机会。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奇威尔从伦敦发来的报道。
一波新的自杀性袭击在阿富汗的喀布尔和其他城市继续，造成严重的伤亡。联合国特别代表山本中通周一告诉记者，2016年的伤亡人数创下历史新高。
The killing and maiming of
数千名阿富汗平民遭到杀害和致残，让人非常心痛。而这些伤亡大都是可以避免的。
Preventable。
一些分析人士说，尽管现在暴力频繁，和平还是有可能的。根据和塔利班内部人员的访谈撰写的一份研究报告建议，可以对塔利班组织内部的分裂加以利用。英国皇家联合军种防务安全研究所的西奥·法罗尔教授是这份报告的作者之一。他说，
一些高级指挥官某种程度上是在利用这些自杀性袭击来建立他们的威信，所以很大一部分塔利班组织是在积极奋战的，不过仍然有机会缓解这些冲突。
法罗尔教授还说，塔利班组织的领导圈的弱点就是一个潜在的机会。
新的领导人阿洪德扎达哈伊巴图拉被认为是一个软弱的、制造分裂的领导者。我们的很多访谈对象都说他是个象征性的领导者。塔利班的实权不在他手里，所以队伍当中有些人认为塔利班运动实际上已经群龙无首。
阿富汗政府和塔利班领导层已举行过非正式的和谈，但塔利班的高级指挥官要求在正式谈话之前，阿富汗境内以北约为主的13000外国军队必须撤退。阿富汗总统阿什拉夫加尼在12月份的一次讲话中谴责巴基斯坦，他说，阿富汗的流血在继续，是因为巴基斯坦没有打击激进组织。加尼说，
And some still provide sanctuary in support or tolerate.
一些人还提供庇护、支持或者容忍这些组织，正像塔利班运动核心人物卡卡扎达所说的， 他们如果没有巴基斯坦的庇护，一个月也撑不下去。
If they did not have sanctuary in Pakistan, they would not last a month.
但巴基斯坦否认这一指责。法罗尔教授说，应该绕过塔利班的高级领导层，使心怀不满的指挥官开会商讨时，树立结束冲突的共同目标。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The Voice of America, VOA。
美国总统川普表示，期待着美国能与中国发展惠及美中两国的建设性关系。白宫星期三发表声明说，川普在给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一封信的当中表达了这一愿景。这份声明还说，川普对习近平上个月致信祝贺他就职表示感谢。川普还进一步祝愿中国人民元宵节快乐，鸡年繁荣昌盛。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星期四表示，中国对川普总统来信表示感谢，中方愿意同美方一道促进两国合作，增进两国关系。尽管美中两国领导人自川普上任以来还没有通过电话，但是陆康表示，两国一直保持着密切沟通。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讲座教授林和利表示，他认为中国会把川普的来信看作一种晚到总比不到好的显示尊重的举动。他说，因为习近平和川普都是喜好大刀阔斧采取行动的民族主义者，我觉得川普当局或许认为写信比打电话更适当，直截了当地表达善意。林和利补充说，川普当局或许对与中国就两国间的贸易失衡、针对中国操纵货币的指控以及南中国海争议等问题进行磋商持开放态度。在另外一方面，一份囊括了可能是最多的这个领域当中专家的和以及前朝高级官员写成的给川普政府的美中关系建议的一份报告，继昨天在华盛顿发表后，今天在纽约发表。作者之一是美国前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驻中国大使洛德，他负责这份报告当中的人权部分。他对美国之音说，这部分的内容的写作的背景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国内的大规模镇压行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张真的报道。
洛德表示，人权问题是美中关系中的重要议题。在这个问题上，报告发现了一个新的角度，那就是中国近年来越来越多的输出人权侵犯，威胁了美国的主权，损害了美国的国家利益。
中国不仅侵犯自己公民的权利，而且把人权侵犯输往海外。他们从其他国家绑架中国公民，他们对在美国或其他地方的中国公民施压，威胁要把他们的亲属押回中国如果他们说错了话，其中包括学生。他们试图对国际学术机构施加影响，在书展、选美等场合推行审查制度。
洛德说，中国还打压公民社会交流、文化交流，并通过了损害美国国家利益的新的外国 NGO 管理法。他说，这已不再仅仅是价值观问题，而且涉及了美国的国家利益。
所以我们感到美国的主权受到了威胁，这对美国不公平。他们所做的包括推行反西方宣传等所有事情，都要求我们做出强烈反应。这些都呈现在我们的报告中。一方面，我们要强化美中关系的公平性和对等性，同时保持与北京的良好关系。
台湾问题是这份报告中阐述的美中关系长期议题中的一个。洛德表示，在坚守美国八位总统、民主共和两党一致的一中政策的前提下，台湾应该得到更多的尊严和国际地位。
我们清楚表示，应该保持与台湾的强大的非官方关系，应该在一中框架内提升这一关系。这意味着高层互访，包括内阁级别的访问。这意味着为台湾在国际组织的参与做出更艰巨的努力，以及达成更好的贸易协议。因此，我们认为台湾应享有一个重大经济体、蓬勃发展的民主制度、国际问题的贡献者的地位，以及更多的尊严和尊敬。
洛德还表示，报告还建议川普政府尽快会见作为宗教精神领袖的达赖喇嘛。美国之音方斌、张真，纽约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台湾民进党政府上台后，台海两岸关系仍然紧张，不过北京当局仍然准备推出一些措施，提供在中国大陆生活的台湾居民更多的便利。有分析人士说，中共中央在对台工作会议之后做出这个决议，反映出北京当局似乎已经决定在十九大之前将继续延续目前的对台政策基调。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中国国台办发言人安峰山星期三在两个月一次的例行记者会上说，一月二十号举行的2017年对台工作会议要求研究出台便利于台湾同胞在大陆学习、就业、创业及生活的政策措施，有关部门正在按照会议精神的要求进行研究，成熟后将陆续公布实施。安峰山说，这些政策措施涉及台湾居民在大陆的就业、社会保障、生活便利等，这些举措的出台将为台湾同胞在大陆的发展创造更好的条件，促进两岸经济社会的融合发展。由于台湾总统蔡英文拒绝承认北京坚持的九二共识及一中原则，北京自蔡英文政府上台后即终止双方的官方接触，并加大对台湾的外交、军事和经济压力。美联社的一则报道说，目前大约有100万台湾人在中国工作或就学，最新的宣布看来是红萝卜与大棒的做法。尽管之前通过一些经济优惠措施以赢得台湾民心的意图效果不佳。华盛顿全球台湾研究所执行主任萧良奇说，今年的对台工作小组会议有几点值得注意。首先是2016年的会议在二月初举行时，蔡英文才当选台湾总统没几个星期，而今年会议举行时，蔡英文已经上任8个月，这期间还发生了著名的川普和蔡英文通话事件。此外，中国事务观察人士都认为2017年是一个敏感年，因为中共19大的举行将是对习近平权力的重要考验。萧良奇星期三在该智库期刊《全球台湾简报》发表的文章中指出，基于这些因素，余正生作为习近平对台政策发言人，他在这次会议做出对台政策讲话和会议的结论，看来像是反映了北京较想要延续而不是改变，至少会有一段时间是这样。而需要注意的是，十九大后对台工作领导小组的负责人会是谁？针对中共中央对台湾人民在中国居住释出优惠政策的决议，台湾陆委会说将持续关注具体措施的内容。不过，关于提高台湾学生到中国大陆就学、生活便利的部分，这是中国整体对台政策的一环。台湾高等教育学风自由，较中国大陆具有优势，两岸在政治、经济、社会和制度等各方面仍存在差异，台湾学生在评估到中国大陆求学时，应该将所有因素纳入考量。中共中央对台工作会议1月20号在北京举行，负责台湾事务的中共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委员长余正生在会议上强调，2017年台海两岸关系及台海局势更加复杂严峻，必须坚持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总统川普上任前有关一中政策的言行引发了许多争议，他的外交政策顾问博尔顿最近更建议美国恢复在台湾的驻军。下面呢，继续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川普团队的外交政策顾问、前美国驻联合国大使约翰·博尔顿一月中在《华尔街日报》一篇文章中指出，现在是重新审视一中政策并决定美国要赋予它何种意涵的时候了。博尔顿主张美国恢复在台湾驻军并部署军备，他说 美国可以通过增加对台军售，提升与台湾的军事关系，来抗衡北京的好战，并加强美国在东亚地区的军事态势。对于博尔顿的主张，台湾驻美代表高硕泰上星期五在代表处春节团拜后的媒体访谈中表示，尊重美国朋友的看法，他会遵循美台关系既有架构，与美国新政府加强沟通。高硕泰说，
当我们有一些朋友，那么我们尊重一些华府一些政策圈内人士对于一些台美中关系的看法，我们都予以充分的尊重。但我想这一部分呢，我们还是会继续秉持双边关系的架构呢，来跟新的政府呢继续加强沟通，确定说大家中间一样 no surprises。那至于的做法呢，是高调，是 low key， 是等等，这有时候需要一些智慧，有时候需要想象力。
至于有些人认为川普总统的行事风格难以预料，美台关系中的意外如果来自美国，应该如何应对？高硕泰说，作为一名职业外交官，他的工作就是要运用各种途径完成任务，不能将任何情况视为当然，也不能排除任何可能。用他的话说，永远不要说永远，达到美台双赢的目标是最终的底线。川普总统就职前与蔡英文总统的通话就是一个例子。高硕泰说，
对我们来讲，大家都这个定位那个就是一个 courtesy call， 那个就是两个民主程序选出来的领导人彼此祝贺当选， no more and no less 啊。所以如何的解读当然是见仁见智，但是对我们来讲，我们就秉持那样子的一个初衷啊，我们是处理的是两个成熟民主国家的关系，那么我们在这个怎么样子在这个管道里面，那么去寻找最大的公约数，共同的利益和创造双赢，我想这应该是一个 bottom line。
与此同时，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荣誉高级研究员莫子科星期二在《华尔街日报》投书指出，博尔顿提出的美国加强与台湾形成紧密军事关系的建议是受误导的。莫子科说，要抗衡中国对美国利益的挑战，不能以威胁，要中断北京与台北目前用以维持和平及具有建设性的关系，但却非常脆弱的框架来作为手段。他说，虽然中国在东亚和东南亚的军事活动，在经济与网络政策上都挑战美国核心利益，不过川普总统以恢复美国在全世界地位为目标的做法，才是抗衡中国冒进的聪明做法，这个做法也才会对美中两国都有好处。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总统唐纳德·川普对各地执法部门的长官们表示，政治因素导致了法院暂停执行移民的行政命令。他警告说，由于没有这项旅行的限制，国家的安全目前正在遭受损害。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川普星期三出席在华盛顿举行的全国警察局长和治安官会议，并发表讲话。川普在发表有关法律与秩序以及美国城市犯罪问题的讲话前说，他查阅过法律，认为他有权禁止外国人进入美国。他质疑法院到底是如何解读法律的。
I don't ever want to call a court biased, so I won't call it biased.
我根本不想称法院带有偏见，我也不会这么说。现在还没有最终的裁决，但是法院似乎太政治化了。如果我们的司法系统能够读这项命令，并且做出正确的举动，那实在是太好了。
川普说，暂缓执行他的行政令正在将国家置于风险之中。 VOA 是报道。
美国的一个联邦上诉法院星期二听取了有关川普总统一项行政命令的法律官司当中的口头陈述。政令要求暂停所有难民进入美国，同时禁止来自7个以穆斯林为主国家的公民入境美国。 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格林的报道。
上个星期五，美国华盛顿州的法官詹姆斯·罗巴特下令暂停执行川普总统的旅行禁令。白宫希望上诉法院驳回罗巴特法官的判决。川普总统的旅行禁令要求暂停所有难民进入美国，同时禁止来自伊朗、伊拉克、利比亚、索马里、苏丹、叙利亚和也门的旅客入境美国。
我们根本没有重新考虑这个战略。我认为法院要求双方为各自的主张提出解释。请记住，我们现在讨论的事情与总统行政令的优劣无关。法律在这一点上很明确，总统有非常大的酌处权来决定谁可以进入美国，以保护美国人民和美国制度的安全。
美国海关及边界保卫局遵守罗巴特法官的判决，开始允许持有效签证的旅客入境。川普总统星期日发表推文，谴责罗巴特法官的判决，说这一判决使我们国家处于非常危险的境地，还说如果发生恐怖袭击，罗巴特法官应该负责。华盛顿州和明尼苏达州是本案原告，另外有来自15个州的检察长、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和近100家公司提交材料表示支持。前美国国务卿克里和奥尔布莱特称，川普的旅行禁令考虑不周、执行不当、解释不利。
台湾总统蔡英文表示，新的向南政策取得了丰硕成果，2016年来台观光人数创下了历史新高。不过，他同时承认，面对去年来台的大陆游客的大幅下滑，2017年的台湾观光业充满挑战。台湾要倾全国之力来推动观光事业。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总统蔡英文星期四在台湾2017年观光节庆祝大会上说，台湾的美好要让世界知道，靠的就是观光。去年来台旅客达到1069万人次，创下历史新高。
这不仅是新南向政策的推动，更是台湾整体观光发展的成果。未来我们要以积极来取代保守，努力寻求跟各国合作联盟的机会，努力提升品质，让台湾的观光旅游业能够以吸引全球的观光客为目标。
为了表达对来台旅客对台湾观光业做出贡献的谢意，蔡英文总统9号在推特上用英文、中文、日文、韩文、泰文、印尼文、菲律宾语、越南文和印度文说谢谢，其中中文使用的是简体。蔡英文说，观光将是台湾内需经济的主要支柱，也是拓展国际交流的最好管道。当台湾的观光发展向前进，也就跟着走向世界。蔡英文承诺要倾全国之力来推动观光，要让政策更贴近业界的需求，要创造各种发展的可能性。尽管2016年来台观光的人数创下历史新高，但是来台的陆客人数却在下降。对此，蔡英文承认，2017年是充满挑战的一年，也是市场布局和产业转型的关键期。根据台湾交通部观光局发布的观光统计数据，2016年来台游客人数仍然以中国最多，占游客总人数的33%，达到351万人次，但是比2015年减少16%。台湾行政院政务委员张景森表示，陆客的减少有很多原因，其中有台湾不能控制的因素。他说，为了因应陆客减少对台湾观光业造成的冲击，政府拨款3亿元新台币对相关行业进行纾困和救济，
要稳住我们两岸的这个陆客的这个市场，而且要让它优质化。不管是团体旅游或者自由行啊，我们不断希望能够改善我们接领的这个品质，能够让陆客能够满意，稳住这个长期的这个市场。
中国国台办发言人安峰山日前表示，从过去一年的数据来看，大陆游客赴台湾的人数的确在下降，其原因各界都看得十分清楚。他说，解铃还需要两岸关系的改善和发展。由于去年5月20号开始执政的民进党蔡英文政府不承认九二共识，两岸原有的沟通和联络机制中断，来台的大陆游客，尤其是团体游客数量在不断下降，对台湾的观光业造成冲击， 一些酒店、旅行社、巴士公司出现亏损甚至倒闭。台湾老爷大酒店集团董事长林清波表示，台湾的一些酒店在挂牌出售，可能预示着台湾的观光饭店供需失衡，对此政府要因应以对。为了弥补中国大陆游客来台人数的下降，台湾观光业积极拓展新的市场，去年来台的东南亚游客大幅增长。台湾去年对泰国开放免签证之后，泰国来台旅客人数比前年同期增长了90%。另一方面，台北的地标101和韩国的地标乐天首尔天空星期四签约结盟，宣布这两个城市的地标从3月起联合举办一连串活动，促进台韩的观光业。美国之音杨明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中国方面将举办纪念228事件70周年的活动，台湾民进党立委则批评此举是统战伎俩。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前民进党发言人、立法委员林俊宪星期四表示，中国政府有意举办纪念228事件的活动，只是一种统战的伎俩，台湾民众不会接受。
比如说中国不断地在国际上打压台湾，比如说中国呢片面的这样的切断台湾的两岸的之间的一些交流，对台湾呢非常的不友善，没有办法体会出蔡总统或民进党所的一些善意。
林俊宪委员还说，中国如果真的要改善两岸关系，争取台湾民众的认同，应该开大门走大路。民进党立委黄伟哲则表示，228事件是国民党的罪行，前总统蒋介石的军队残杀台湾人民的事件，如果中国要对此表示悼念，台湾方面应该表示尊重。中国国台办发言人安峰山日前在例行记者会接受新华社记者提问指出，中国方面届时会举行228事件70周年纪念的系列活动。台湾的中国时报报道，中国方面曾经于2012年举办过228事件65周年学术研讨会，2007年也举办过228事件60周年的扩大纪念活动，不仅出版书籍，还举行大型座谈会，中央电视台更制作播出相关的纪录片。228事件发生于1947年，起因是警察取缔私烟，导致台湾民众不满政府贪污腐败，起身反抗，国民党随后派军队进行镇压。有关这起事件的真相、死伤人数以及元凶，目前仍然存有争议。台湾在野党国民党立委孔文吉表示，乐见大陆方面纪念228事件，他不认为这是统战活动。
因为他们统战的定义是指说跟台湾的民间的交流、民间社团的交流，而不是那种心理或宣传的那种统战的。是我们台湾这边，特别是228的受难的家属，应该要往前看，要以平常心来看。
孔文吉委员还指出，民进党执政之后，两岸关系处于冷冻的状态，大陆国台办此举为双方关系释出了善意。自由时报报道，228基金会董事长薛化元表示，228事件是台湾人反对国民政府，争取高度自治。此外，中国共产党参与人数有限，没有扮演关键角色。薛化元还质疑中国政府为何要纪念228事件，他说，如果真的要汲取教训，就是人民反对不自由不民主的政权。228事件在台湾戒严时期一直是禁忌话题，台湾前总统李登辉于1988年首次公开谈论，1990年国立编译馆将228事件列入高中历史教科书当中。近年来，台湾总统不分党派都出席纪念228事件的活动，政府也成立了228纪念馆及公园，并设立基金赔偿受难家属。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的一个联邦法院正在听取诉讼双方的口头辩论，此案呢有待进一步判决。川普总统的行政命令要求无限期的禁止美国安置叙利亚的难民。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亚威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华盛顿和明尼苏达州司法部长上周起诉了川普政府，理由是总统的行政令对居民构成伤害，事实上是在为歧视的行为开绿灯。但是在这个案子中，代表川普政府的美国司法部反驳说，这个问题涉及国家安全，总统是在法律赋予他的权限范围之内颁布这一行政令的，而且只影响七个以穆斯林为主的国家。联邦第九巡回上诉法院下辖的华盛顿州西区联邦地区法院法官詹姆斯·罗伯特上周五作出暂停执行总统移民行政令的裁决，这一裁决立即生效，而且适用于全美。之后美国司法部提出紧急上诉，受理上诉的联邦第九巡回上诉法院在这个案子中要解决的法律问题是，是否维持联邦下级法院对川普总统的移民行政令所作出的暂停执行令。值得指出的是，就在罗伯特法官作出上述裁决的几个小时前，与他同级的波士顿的另外一位联邦地区法院法官戈登却作出相反的裁决，他拒绝延长该州法庭先前颁布的一项阻止川普移民禁令的法庭限制令。此案是否会上诉到他的上级法院联邦第一巡回上诉法院还不得而知，但是一旦联邦第一巡回上诉法院作出维持其下级法院的判决，与同级的联邦第九巡回上诉法院的判决形成对立，那么此案最终有可能经上诉到达联邦最高法院。专家指出，有关诉讼将美国三权分立、相互制衡的政治体系体现得淋漓尽致。虽然法律程序拖拉，但它旨在确保任何一个政府部门的权力不被滥用。在罗伯特法官作出判决后，虽然川普总统对判决表示强烈的不满，并誓言要将其推翻，但是他领导的政府还是迅速遵照法庭的判决暂停实施行政令，因此目前美国仍然保持了过去边界开放的状态，出入境基本上没有变化。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兼律师埃伦·德肖维茨说，川普总统执行而非无视法官暂停令的做法，体现了他对独立的司法机构的尊重。他说，
The United States Constitution provides for three equal branches of the government. The judicial branch, which are the judges, are just as powerful and just as central to our government as is the president.
宪法设立了三大平等的政府机构，由法官组成的司法部门和总统一样强大和重要。若出现违宪情况，仅一名联邦法官就可以叫停总统。法官拥有如此大的权力，全世界恐怕唯美国莫属。该权力自宪法创立以来就有了。
康奈尔大学法学院教授迈克尔·多夫补充说，总统的权力不是绝对的，他必须按照宪法以及国会制定的法规所赋予他的权力行事。多夫说，
We have a basic principle that no person is above the law. This principle has been tested in the past.
我们的一项基本原则是无人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这个原则过去受到过挑战，但是法庭一再裁决说，总统和所有人一样都必须遵守法律。
乔治华盛顿大学法学院教授约翰·班扎夫说，虽然法律要求法官把判决的适用范围限制在他所管辖的区域，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他说，
Under our system, a single judge in any one court in the United States can issue a ruling which could be binding across the entire country.
根据我们的法律体系，美国任何一个法庭的法官都可以做出有可能对全美国都具有约束力的判决。尽管这个做法不同寻常，而且不为人所赞同，法庭也不鼓励这么做，但是这个情况有些时候是会发生的。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从上到下分最高法院、巡回上诉法院和地区法院三个等级。联邦最高法院是终审法院，它的判决在全美都具有法律约束力。联邦巡回上诉法院一共有13个，分别管辖13个不同的区域。联邦地区法院有94个。不言而喻，联邦最高法院具有终审权， 但是由于他每年受理的案子不超过100件，因此他下辖的联邦巡回上诉法院的判决尤为重要，而且在全美都具有一定的法律约束力。问题是，如果不同的联邦巡回上诉法院做出不同的判决，而联邦最高法院又没有介入审理，那么执法部门应该听谁的呢？这也是过去很多判决先例以及围绕川普总统移民行政令的诉讼所面临的问题。以川普总统的移民行政令为例，国土安全部目前只是遵守了华盛顿州西区联邦地区法院法官詹姆斯·罗伯特的判决，而不是与他同级的波士顿的联邦地区法院法官纳萨尼尔·戈登的判决。多夫教授说，其中的区别在于波士顿的联邦法庭并没有下达法庭命令，而华盛顿州的联邦法庭下达了法庭命令。
The ruling in Boston is that the plaintiffs there are not entitled to block the executive order.
波士顿联邦法庭的判决是说原告无权阻止总统的行政令，他没有说川普必须实施行政令，而只是说他这么做是许可的。华盛顿州联邦法庭的判决是说川普不能实施行政令，有关各方都必须遵守法庭依法作出的裁决。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一旦联邦最高法院决定受理此案，他要解决的只是川普总统的移民行政令是否符合美国宪法的问题。无论做出什么判决，他都有可能把此案重新打回联邦地区法院，让他对案子的实质做出判决，之后再经由联邦巡回上诉法院上诉到联邦最高法院，最后才能解决谁赢谁输的问题。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亚威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中国将从星期五开始在外国人入境的时候收集指纹。中国公安部星期四在其官方网站上宣布，将对14到70岁入境的外国人留存指纹等人体生物识别信息。这一新的规定将从深圳机场等口岸展开试点，之后陆续在全国推广实施。中国官方称，近年来外国人入境的人数增幅明显，2016年外国人入境达到了7600多万人次，人数最多的前三位的国家分别是韩国、日本和美国。中国公安部的公告说，留存出入境人员的生物识别信息是加强出入境管理的重要举措，并称目前国际上已经有多个国家实施这一措施。美国从2004年开始对大部分的入境外国人收集指纹。近年来，中国对海外异议人士的打压出现了新的趋势。一方面，对其在中国的亲属骚扰和胁迫；另外一方面呢，直接在海外对异议人士施压。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申华的报道。中国知名人权活动人士胡佳对美国之音说，中国对海外异议人士的打压日渐频繁。异议人士虽然身处海外，但是并不安宁。他们本人或者家属乃至亲朋好友经常遭遇中国当局的打压，而且打击异议人士亲情软肋的做法似乎很奏效。胡佳说，
就是我几乎是可以这么跟您这么说，每隔2-3天，就因为我有很多微信群嘛，就会有在海外的朋友抱怨家人受到骚扰，又被约谈了，又怎么样，又被威胁了，又怎么样，由这个领事馆的人找他们接触，然后又提醒了，又什么样，又警告了，又你即使你到了另一个国家，那也不是你自由的地方，中共总有一根线把你像风筝一样的牵着你。
据报道，中国维稳人员还以敲掉家人饭碗相威胁。旅美维权律师滕彪的妻子王玲曾在北京一家外企工作，后来中国有关部门向王玲所在公司施压，迫使他离开了工作17年的公司。旅居美国的异议人士尤贵说，国保和国安曾找他的家人威胁注销他们的户口，没有户口生计就没有保障。异议人士的亲朋好友往往在子女就业升迁等人生重大问题上受到当局的压力。胡佳说，
就是因为他们有越来越精的这个侦查和情报的系统，他们可以获取很多海外的这样的就是生活的这些人士，他们的家庭状况，他们的就业这些方面的问题，他就不断的在找你的 软肋，而且呢，他可以监听你的国内家人的电话，知道你们在亲情的这些方面有哪些形式的需求，知道你的这个国内的亲属他们怕你受到你什么样类型的牵连和影响，那么党国的金家情报系统就会把这个落于实际当中。这样的，比如你子女的就业升学，你的兄弟姐妹的这个比如仕途啊和升迁啊，都可能成为你的就是这种制约对象。在这种淫威之下，被迫妥协的人其实是相当多的，比例真的是很大的。
逃到海外的异议人士及其家人经常感到自己被跟踪，他们怀疑这是中国公安和国保的特别行动人员已经将他们的监控触角伸到海外。香港铜锣湾书店股东桂明海的女儿安吉利亚最近对英国媒体说，她在德国参加书展的时候遭到三名讲普通话中国人的跟踪拍照，这些人然后跳上了一台小型货车离去。她说这些人显然知道她的行动计划。为此，安吉利亚曾到美国出席听证会，要求国际社会应该对中国当局在国外的非法活动施加压力。维族司机艾尔肯·库尔班1999年出国到加拿大，2013年4月回国探亲，三天后就被派出所找去，了解他在加拿大和美国的活动，并且被要求充当中国当局在海外的耳目。胡佳说，中国对海外异议人士的跨境打压还包括向海外媒体的渗透。他说，
在市场经济的话，中共可以花大量的他的外汇储备去购买，比如他收购媒体，就是等于是一个个的媒体被他包括华文媒体，也包括西方的这些，就是说他们本身母语的那种媒体，他用资本收购你。你比如说我跟德国之声有合作，那我可以把德国之声一些比较反华的记者让就给踢出去，这样的。那么我比如说收购一些在美国的这个华文媒体，或者在台湾的这种华文媒体，让他们成为变相的，就是海外的环球时报、海外的新华社，来在这种潜移默化中传导我的这种价值观。
胡佳说，对于已经加入外国国籍的异议人士，中国当局通过拒发签证不让他们回国。流亡海外多年的异议人士诗人贝岭对美国之音说，他母亲行动不便，以轮椅代步，而且需要保姆24小时护理，但是他无法回中国探望母亲。贝岭说，
前两天我跟我的父母，所以就是我父母就还在说这个事儿，就是说，因为他说我们也见不到你，但是呢，我们也知道要让你写悔过书，你不会干。当然这还用讲吗？我要想回来，不写这个门都没有。跟我每一个亲戚都讲，我说我基本上此生很难回来，不要抱个希望。
贝岭多次试图回国看望年迈的母亲，不过在深圳、北京等地闯关都被边防拦下，禁止入境。一次在北京首都机场被原机遣返回德国的法兰克福，费用自付。同贝岭类似，目前是台湾居民的前六四学生运动领袖吴尔开西等许多人，也曾多次到中国的口岸自首，希望能回去看望垂危的父母，但是均被拒绝入境。贝岭说，
我希望他们更有点自信，你可以让流亡者回来，在没有先决条件的情况可以，就是但是你可以在里面给你做一些限制，你监视都可以，但是如果他们连这一步的自信都没有，我还是认为这个政权跟他的强大是不相符的，跟他表面的强大。大家都认为中国现在强大了，崛起了，强大跟崛起伴随的应该是自信啊，而不是不自信啊，或者说你应该大度吧。让这些人回去，哪怕给他们短期的回去，难道不行吗？是吧？因为你就想想这种人伦悲剧或者天伦悲剧，到最后变成了一个永远的遗憾的时候。这些人就我们这些人或者我这样的人不可能原谅这个政权。
贝岭说，中国对异议人士回国的政策似乎也曾有过微妙的变化。2008年北京奥运期间，公安人员据说带着点心盒子去看贝岭的父母，说允许贝岭回来，但是贝岭说那只是一次稍纵即逝的机会。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华盛顿报道。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网上近日疯传香港左派报章《香港商报》的前助理总编辑龙振阳的一份手写请辞信， 称因看到中国政治和社会环境正在快速的再文革化，对中国政治和社会改良希望破灭，故决定辞职。目前人已经在美国申请政治庇护的龙振阳表示，因声援香港战中和反对浙江当局强拆十字架，曾经遭到报社主管和深圳报业集团的打压。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署名龙振阳，日期为2月5日的这份致香港商报社长陈寅的辞职信，星期三在微信和网上出现。辞职信表示，基于信仰、信念和政治原因，无法继续认同并服务于中共政权掌控的香港商报，故决定辞去助理总编辑职务。随后网上也传出一份日期为今年1月12日的香港商报任免通知，称从1月1日起给予龙振阳下岗处理，免去驻总职务。据明报等港媒报道，2000年底加入香港商报任首席记者后成为助理总编辑的龙振阳，作风一向大胆敢言，不时在社交媒体批评时政，加上身为基督徒，曾对浙江拆教堂事件呼吁和声援，早引起香港商报高层不满，去年曾遭处分。报道称，因声援2014年香港争取真普选的占领运动和浙江拆十字架事件，龙振阳基本被冷待，有权无职，工资照发。去年8月写下最后一篇稿子后，就不让他再写，因为他政治上已经不被信任了。报道表示，龙振阳从去年4月就开始密谋赴美申请签证，因他属副处级干部，护照需要上缴，但他找理由未交。今年8月到美国后，卖掉深圳的住房，妻子和孩子也顺利抵美后，才开始公开批评当局。据前八九民运六四学生领袖之一的周峰所证实，龙振阳去年12月10日世界人权日曾现身在旧金山举行的第30届中国杰出民主人士颁奖典礼，两人并合影留念。前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主编资深媒体人李大同星期四对美国之音表示，龙振阳不愿再继续服务于专制体制而出走，反映了当今社会大家在政治上没有安全感，尤其是坚持自由派理念的人。他说，
中国媒体大部分从业者都还是有良心的，但是没有办法，因为没有别的出路，你总得有一份职业做，像他这种能够出走有这种条件的人也不多，能这么轻松都走，我估计走光了。现在中国中产阶级以上的移民的几乎已经成了潮流，主要原因就是没有安全感。在这套集权体制里，权力中枢内部的人他也没有安全感。知识分子会不会又来一次文革？因为现在已经一次又一次的这些左派的草根们要定点消除，集权化、专制化，借左派草根之手来消灭他不喜欢的自由知识分子。
李大同表示，理解龙振阳拒绝再继续同流合污的勇气，但更有勇气的是那些坚持在体制内尽力抗争的人。他说，
你也可以说他有勇气，但是真正有勇气的人不是在外面的人，真正有勇气的人我认为还是在这套体制里坚持的人，那才是真正有勇气的。
记者联系香港商报香港总部的总编室，总机转过电话后一直无人接听。深圳编辑部的一位女士表示，对情况不太了解，不好评论，也不便说明其他同事的反应。1970年出生的龙振阳，广东人，毕业于长春师范学院外文系和中国新闻学院国际新闻系，获双学士学位。加入香港商报前，曾供职于广东省外经贸研究所和深圳特区报。香港商报和大公文汇为香港三大爱国左报，1952年在香港创办，以商业财经宣传为主，政治改革报道为辅， 是唯一特许在珠三角等内地地区公开自办发行的香港报章。1999年划归后来的党报传媒集团之一的深圳报业集团控制，是中国政府在境外的主要媒体之一。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好，各位听众，以上呢就是这个时段时事经纬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这个时段节目的编辑是陆阳，导播是易华。接下来呢是今天最后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报新闻。美国总统川普提名的最高法院大法官人选戈萨奇称，总统对司法机构的尖锐批评打击士气，令人失去信心。戈萨奇是星期三与民主党参议员布鲁门会面的时候说这番话的。戈萨奇被问及对川普的推特信息的看法，川普称美国地区法官罗伯特是一个所谓的法官，他下令暂不执行川普针对以穆斯林为主的七国游客的旅行限令。川普称，一旦发生不测，美国人民应该怪罗伯特和司法系统。川普总统还批评了旧金山上诉法院的一个三名法官小组，该小组正在讨论罗伯特法官下令暂停执行总统行政命令是否有法律依据。美国总统川普表示，他期待着与美国能与中国发展惠及美中两国的建设性关系。白宫星期三发表声明说，川普在给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一封信中表达了这一愿景。声明还说，川普对习近平上个月致信祝贺他就职表示感谢。川普还进一步祝愿中国人民元宵节快乐，鸡年繁荣兴盛。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星期四表示，中国对川普总统来信表示感谢，中方愿意同美方一道促进两国的合作，增进两国的关系。美中两国领导人自川普上任以来还没有通过话，但是陆康表示，两国一直保持着密切的沟通。中国将从星期五开始在外国人入境时收集指纹。中国公安部星期四在其官方网站上宣布，将对14到70岁入境外国人留存指纹等人体生物识别信息。这一新规定将从深圳机场等口岸展开试点，之后陆续在全国实施推广实施。中国官方称，近年来外国人入境人数增幅明显，2016年外国人入境7600多万人次，人数最多的前三位国家分别是韩国、日本和美国。中国公安部公告说，留存出境入境人员的生物识别信息是加强出入境管理的重要举措，并且称目前国际上已经有多个国家实施这一举措。美国从2004年开始对大部分入境的外国人收集指纹。肯尼亚最高法院星期四宣布，政府不应该关闭达达布难民营，称关闭这座难民营的决定违反宪法。2016年5月，肯尼亚政府宣布将于2016年11月底之前将索马里难民遣返回索马里，并且解散难民事务部。自那以来，达达布难民营关闭一事一直悬而未决。肯尼亚当局表示，关闭这座难民营是出于安全考虑。肯尼亚最高法院法官马蒂沃星期四裁定，肯尼亚的政府这个命令构成歧视，相当于连坐惩罚。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 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七号卫星以及亚太五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